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昨天我们把以色列的历史做了一个鸟瞰，今天我们就开始聚焦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重新归回耶路撒冷，建造圣殿，恢复圣言，并且建造耶路撒冷城。首先我们先把历史的时间点简单的叙述一下，这帮助我们把发生的事情放在一定的架构当中。关于圣经的年代，不同的历史学者推算出来的年代有一两年的差别，不是非常正常的。首先在主前538年，波斯王塞鲁士下诏准许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，接着在537年，所罗巴伯就带领第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，536年建立祭坛，并且奠定圣殿的根基。到535年，又因为敌人的搅扰，建殿的工程被停止了。直到520年，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开始为神说话，鼓励所罗巴伯以及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。也在这一年，波斯王大流士下旨恢复建殿的工作。到主前516年，圣殿就完工了。所以从开始建造到最后圣殿完工，大概花了21年的时间。而当初所罗门盖第一圣殿的时候，施工时间花了7年。在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，他们建造第二圣殿花了3倍长的时间。到主前486年，波斯王亚哈随鲁开始统治，他也就是历史上的薛西王。主前479年，犹太女子以斯帖成为波斯的王后。主前464年，波斯王亚达薛西开始统治，这亚达薛西是以斯帖王后的义子。之后主前458年，以斯拉带领第二批人回归耶路撒冷。再过13年后，到主前445年，尼希米带领第三波人回归耶路撒冷，建造圣城和圣城的城墙。有了这样一个历史时间的顺序之后，再来七个月的读经，我们大致上按照时间的顺序，我们会先读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四章，来看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人回归耶路撒冷，建造圣殿。到第四章的时候，建造的工作就被停止了。我们就先跳到先知哈该为神说话，鼓励犹太人不要怕困难，继续建殿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会读哈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，之后我们再回到以斯拉记读第五章和第六章。到以斯拉记第六章的时候，圣殿建造的工作就完成了。从所罗巴伯第一次回耶路撒冷，到以斯拉第二次带以色列民回耶路撒冷，中间间隔有80年。在这80年当中，在波斯帝国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犹太女子以斯帖成为波斯的王后。因此我们先去读以斯帖记。以斯帖总共有10章圣经，这帮助我们看到，犹太人虽然身在波斯地，当他们遭遇到几乎被灭种的困难的时候，借着一个犹太女子挺身而出，不仅保全了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，同时也借着她在波斯王朝的影响，为以斯拉铺路，她能够带领人第二次回归耶路撒冷。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以斯拉记读第七章到第十章，而最后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读尼希米记，总共13章。盼望借着今年下半年我们读恢复书卷的时间，神继续对我们说话。昨天我们也说到，以色列国的历史是今天教会的预表。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7个教会中，前面3个教会，以弗所、士美拿和别加摩，是历史性的教会，而接下来的4个教会，推亚推拉、沙迪、菲拉铁菲和老底加，要一直延续到主再来。如果说推亚推拉预表天主教从第六世纪开始建立，直到16世纪中共有1000年的时间，虽然说这段时间在欧洲教会凌着架在政治之上，但却也因教会的权柄过分的扩张，会世俗化了。 教会堕落了，教会落入了被掳的光景。因此从16世纪开始，神开始了恢复的工作，一波的恢复，恢复了圣经中最基要的真理，由马丁路德、慈运里、加尔文等人为代表。恢复的工作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进行着。之后神又兴起一般人认识神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让教会能够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而慢慢成为圣洁。这恢复的工作今天仍然在继续。之后神又兴起一般人认识弟兄姊妹在爱中合一的重要，并且在合一的立场上来建造神的见证。这恢复合一见证的工作今天仍然在继续着。因此旧约的恢复书卷正好应付今天教会的需要。而在旧约恢复书卷中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以斯拉。以斯拉这个字的意思是 help, 帮助。一方面神是他的帮助，另外一方面神借着他帮助那些被掳的犹太人。以斯拉是在以色列历史上公认为最伟大的文士。在以斯拉记七章六节，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，他是敏捷的文士，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书。为什么说他是以色列历史中最伟大的文士呢？首先历代志上下以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作者应该都是以斯拉。希伯来文的旧约中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一卷书，或者称为以斯拉前书和以斯拉后书。神不仅使用他写了旧约的书卷，在他尽职的时候，他还创立了会堂大会 Great Synagogue。 他召集了当时出名的文士来在一起收集旧约的书卷，把他们汇集起来，并且编纂成为今天的希伯来文旧约，并且把他们分类为律法书、先知书以及文学这三大部分。很多学者都相信今天我们手中有的旧约在以斯拉的手上编辑完成的。同时他还广设地方性的会堂，在各地教导犹太百姓律法。以斯拉重视神的话，不仅他自己研读编辑，他还把神的话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，还照着他的心得来教导犹太会众神的话。犹太人亡国了2000年，并且被抛在万民当中。当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，犹太人从世界各个角落陆陆续续地回到以色列，和以斯拉重视神的话，编辑神的话，并且教导神的话，以至于犹太人虽然生活在列邦的社会里，他们仍然维持他们是神选民的身份，没有被同化，并且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他们愿意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。和以斯拉把他一生致力于研读、实行和教导神的话有着相当的关系。以斯拉他自己以色列第一个大祭司亚伦的后裔，因此他生来应该也是祭司，但是他生在巴比伦，他出生的时候圣殿已经不在了，因此利未人和祭司的服事也不存在了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灭的时候，曾经有三趟被掳。一趟是在主前605年，是南国的王室贵族，在第一批被掳的名单中，其中包括了先知但以理。而第二批是在主前597年，主要是各样的工匠、巧匠及社会中有专门技能的人，其中包括以西结。而第三次是在主前586年。这一次除了穷人和农夫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之外，其余的犹太人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。因为但以理在第一批被掳的人当中，但以理很快的因为替尼布甲尼撒王解梦而被王重用，成为巴比伦国的宰相。但以理一直在朝为官，直到波斯帝国兴起灭了巴比伦帝国。而但以理仍然在波斯帝国中的加勒底国身居要职。或许因为但以理的关系，犹太人虽然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没有被像奴役一样的对待， 反而他们有各样的自由，从事社会上需要的各种工作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起源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开始，一开始他们都是牧羊人。到了大卫、所罗门的时候，以色列王国被建立了，领土南到埃及边界，北到幼发拉底河，一块区域中有肥沃的土地，以色列人变成最好的农夫。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办法再种地。当时的巴比伦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，各样的买卖生意非常的发达，银行业也非常的先进。这些犹太人被掳之后，到了巴比伦就开始学做生意，很快的他们成为世界最精明的商人。他们虽然在被掳的地位在政治上没有权力，他们却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建立了金融的帝国，远超过政治的疆界，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。当我们来读恢复书卷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当时的犹太人已经离开了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，虽然生活在外邦地，他们有钱，他们拥有事业，他们的生活安逸，他们在世界里面的前途一片光明。相对的，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又贫穷又落后，一个百废待举的地方。有了这些认识之后，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。波斯王塞鲁士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。波斯王塞鲁士英文是 Cyrus， 中文和合版旧版翻成古列。他在主前539年灭了巴比伦帝国。如果大家还记得去年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巴比伦国最后一个王伯沙撒，他用从圣殿掳来的金器饮酒作乐，这得罪了神，结果有指头在墙上写字。他看不懂，请但以理为他翻译。但以理直接的对他说，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，你要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，你的国要被分裂归给米底亚人和波斯人。结果当夜伯沙撒王就被杀。但以理书五章三十一节，米底亚人大流士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。那这个米底亚人大流士和波斯王塞鲁士有什么关系呢？有些历史学者告诉我们，塞鲁士的父亲是波斯人，他的母亲是米底亚人。塞鲁士是个雄才大略的将军，他先打败了米底亚人，后来又收服米底亚人和他们联盟。这个米底亚人大流士是塞鲁士的舅舅。米底亚波斯联盟打胜仗之后，塞鲁士就把巴比伦这块地方给了米底亚人大流士。也就是为什么在但以理书九章第一节那边说，米底亚人大流士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。是被谁立的呢？是一个分封的王，他是被波斯王塞鲁士封的。当然在第六章我们也看到但以理这个大流士关系非常的密切，尤其当但以理从狮子坑中安然无恙的出来，他就高举但以理，他这样子在他辖区里面的人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，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，他的国永不败坏，他的权柄永存无极。相信大流士这样的举动，塞鲁士是应该知道的。所以六章二十八节特地提了，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塞鲁士王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。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，波斯王塞鲁士元年应该就是他们打败了巴比伦帝国之后的一年，也就是主前538年，塞鲁士自己成为波斯的王，他把巴比伦那块地分给米底亚人大流士。就在这一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。耶利米说了什么话呢？耶利米书25章11节12节，这地必然荒凉，令人惊骇，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，75年满了以后，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，并加勒底人之地， 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说到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，时间是70年，他们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。接着在29章第10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能回到此地。你就更进一步了，70年一到，要让犹太人能够回耶路撒冷。70年之约，但以理也读到了，就在但以理书9章第1节，米底亚族王亚哈水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王元年。其实这一年正好是代鲁士成为波斯王的那一年。但以理读到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，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。但以理知道了这件事之后，向神带下一篇非常伟大美丽的祷告，在但以理书9章。但以理知道日期近了，马上向神祷告。这70年怎么算呢？从第一批被掳是在主前605年，其中包括但以理，而到主前538年，代鲁士王下诏书准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。一批人在所罗巴伯带领下回去之后，在主前536年立了祭坛并且献祭。从主前605到主前536年，正好70年。这是第一种算法。第二种算法，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灭，圣殿被烧，献祭就停止了。那一年算起，一直到圣殿建造完成并且又开始献祭，他是在主前516年，中间也正好30年。所以所罗巴伯回到耶路撒冷，537年到主前516年圣殿完工，中间总共经过了21年。第二圣殿建造的时间是第一圣殿的3倍。世界历史是照着神的时间表而发生的。当神看犹太人被掳70年，时间到了，就激动当时被有权势的君王波斯王塞鲁士。这就印证了箴言21章第1节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世界历史王国兴衰更替都是在神的主权里，王的心是随着神的心意而随意流转。当然对于基督徒而言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因为我们的神掌管一切。但塞鲁士王不相信以色列的神，神怎么样激动他的心呢？这可能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但以理的见证。但以理在巴比伦所做的事，由加勒底王米底亚向塞鲁士做见证，让他认识以色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。而第二个原因是塞鲁士他自己，他的名字出现在以赛亚书。先知以赛亚在南国乌西亚王的时候开始尽职，时间早了100多年。而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说，论塞鲁士说，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名字对了，要做的事情也清楚地点出来了。接着在45章第1节到第5节，我耶和华所高的塞鲁士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。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，让他看到征战能够得胜是神在帮助。我必在你面前行，修平崎岖之地，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，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第4节，我所拣选以色列国的缘故，我就提名召你，你虽不认识我，我也加给你名号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，你虽不认识我，我必给你束腰。原来在塞鲁士还不认得神的时候，就已经预备为他做好了一切，这一切又是为着以色列人，到他能够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下令立稳圣殿的根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这么短短的一个经节，让我们看见地上再伟大的王都是按着神的时间表来做事。 我们对神一定要有信心，有把握。今天的教会不需要去随从政治，反而时间满足的时候，神可以兴起一群不认识神的人，尽管他们是最有权势的君王，也要俯伏在神的面前，完成神的旨意。今天神的心意是在他的教会，我们应该处在一个超然的位置，不需要牺牲教会的原则，不需要使用世界的方法。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最终都必成就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不误事的神，你命定的时间给教会的应许都必成就，而在这过程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单纯的仰望你。虽然有时候命定教会必要受苦，借着受苦而被成全，但最终必要高举你的儿女，高举你的见证，帮助我成为一批单单仰望你的人，祝福我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